《太上感应篇》图说132，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。卧发图补雅亮红，号弦千古献周公。后人不见前人迹，一见才能便不容。前面讲扁正排弦，是专指大臣执掌国政进退人才而说的。又讲鄙人之善，错人之长，是泛指普通人而说的。此处讲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，也是指用人而言。然而扁与排是指他人已经禁用，我要触退了他。义却是指他人还未得禁用，就不让他禁用。四句话虽然差不多，然而仔细玩味经文原意，贤正是指人品，善是指德行，长是指做事，才是指质量，是各有侧重的。明朝在沿海离倭寇近的地方设重臣为经略使，典监军为其副官，由某公以宰相的身份为经略使出阵，威名赫赫，然自是位高望重，随便改变旧的制度，致使各个要害口隘都疏于备御。监军平治道多次向他进献计谋两策，他却吃退不用，只信任贴身武夫余生和文书刘汝力为心腹，凡事都信任他们。余、刘二人便恃宠骄横，目中无人。他们嫉妒监军的才能，就一起在某公面前诋毁他，压制他，致使监军有才能也施展不出来，干什么事都受掣肘。有一天，监军要见某公，呈请在边岸设立守望，加强训练，修造战舰，谨慎巡防。这几条都是切中时弊的好意见。他在外面转了三天，看门人也不让他觐见，他就乘刘瑜二人回话的机会一同进去。等两人说完，他一条一条地讲出自己的意见来，某公却闭目养神，一句也不听。过了半晌才说，多一事多一份骚扰，白浪费朝廷的粮饷，你不懂兵事再不要说了，还露出嘲笑之意。余刘二人也一起嘲笑起哄，监军告辞出来，不敢再提建议了。后倭寇知道海防疏于防备，扬帆入寇侵扰，沿边郡县都遭蹂躏践踏，损失数万百姓。监军参了一本，把某疏于防务、放松警惕以及信任非人等事据实呈奏上去，天子大怒，将某公革职，令其就地戴罪立功，当即升监军平治道为经略使。平治道到任那天，余生身披甲胄，背负弓箭，早早前来侍候驱使。刘汝力望尘迎拜，俯伏于道旁。监军看着他们笑道， 二位来了，何劳如此大礼？”二人汗流浃背，不敢抬头。此后二人自然不受重用。庞涓和孙膑都在鬼谷子门下学兵法，后庞涓到魏国做官，自认为才能比不上孙膑，就把孙膑召至魏国，先迷之以官，后寻衅定罪越其族，使孙膑从此成为一个残废。孙膑装疯卖傻，才得逃了一条性命。齐国的使者就把他偷偷藏在车上带回齐国。田忌把他推荐给齐威王，任命为军师。当时庞涓正带兵伐赵，取得大胜。齐国要救赵国，就用孙膑的计策，直捣魏的国都大梁。魏兵就只好回兵救大梁。齐魏两军交锋，魏军大败。后来庞涓率兵伐韩，孙膑又率兵伐魏以救赵国。魏兵回撤至马陵，正是半夜，齐国伏兵万箭齐发，魏兵全军覆没。庞涓在一棵大树下自刎而死。李斯和韩非都在荀卿的门下受学，李斯的才能不如韩非。秦王政看到韩非的睡难后，非常遗憾不能见到韩非。到后来，韩王让韩非出使秦国，秦王和他谈了会儿话，极为高兴，就要重用他。李斯担心秦王对他的恩宠超过自己，就欲进谗言，把他打入狱中。后来韩非想说明自己无罪，却见不到秦王，竟死于狱中。李斯也被赵高重伤，也想自陈无罪，但见不到皇上，也死了。有识者认为，天道有常，是不会放弃报应的。心中对于别人虽有一点善行，也必定要称扬他。即使平素和自己有意见的人，如果他有优点，也会称赞他的。李忠有个人几次给他难堪，后他做了尚书，那人以吏的身份进京，担心金忠容不下他，金忠竟推荐任用了他，并说他的才能可以用，我为什么要因私愤淹没掉他的特殊才能呢？杨敬之爱护人才，为人公正，一天赠送相思一首诗，说处处见诗，诗总好，极观标格过于诗，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处逢人说相思。